对金融机构和衍生品的警告。
金融机构的风险，
金融机构的本质决定了它很容易阴沟里翻船。你有可能放贷太多，进行了愚蠢的收购，或者过度借贷，不仅仅是衍生品才会让你倒闭。也许没有人像我们这样，但我们对金融风险特别敏感。当金融机构想努力表现时，我们就会感到紧张。我们尤其害怕那些大量举债的金融机构，如果他们开始说起风险管理有多么好，我们就会很紧张。我们比其他人更加警惕，如果感到不安，我们很快就会把大量的钱抽出来，这是我们的经营方式，你必须适应它。衍生品，衍生品系统简直是神经病，它完全不负责任。人们以为的固定资产并不是真正的固定资产，它太复杂了，我在这里没办法说清楚，但你无法相信涉及的金额达到几万亿美元那么多，你无法相信它有多么复杂，你无法相信衍生品的会计工作有多难，你无法相信人们对企业的价值和清算能力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会产生多大的激励作用。人们不去考虑后果的后果，人们开始只想对冲利率变化带来的风险，这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事情。然后呢，对冲操作导致了波动，所以他们用新的衍生品来抹平，这个时候你就不得不说谎了，这就变成了风暴降的茶话会。那些庞大的复杂的公司会出现这种情况，必须有人站出来说，我们不做这种事情，因为这太难了。我认为要测试任何有显著衍生品风险的大型机构的管理人员的智力和道德水准，最好的方法是问他们，你真的能理解你的衍生品账目吗？如果有人说是，那这个人要么疯掉了，要么是在说谎。说起能源衍生品的情况，你会更容易理解这种危险，他们全部完蛋了。当那些公司想要动用他们的账本上写着的财产时，钱并不在那里。而说到金融资产，这样的结局还没有出现，会计规则也还没变，所以这种结局会在将来出现。衍生品有很多条款说，如果一方的信用被调低，那么他必须增加抵押金，那就像股票账户的贷款保证金一样，
你将会由于增加更多的保证金而破产。
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引入了不稳定的因素，似乎没有人意识到他们创造的系统是一个大灾难，那是一个疯狂的系统。在工程领域，人们拥有很大的安全边际，但在金融界，人们根本不考虑安全，他们只是追求扩张、扩张、扩张。做假账为此推波助澜，对此我比沃伦更加悲观。衍生品的会计法，我非常讨厌将 GAAP 应用于衍生品和掉期协议。摩根大通为了虚报的前端收入，将自己彻底出卖给了这种会计准则。我觉得这种做法很无耻，这种做法很疯狂。会计人员出卖了自己的职业操守，每个人都屈服了，采用了宽松的会计标准，创造出和各种理论模型相关的怪异衍生品，结果就是产生了大量由会计人员捏造出来的利润，而不是真实的收益。当你想动用那笔钱的时候，它就消失不见了，它从来就不曾存在过。衍生品的会计法就是这么恶心，它像阴沟那么臭。如果我猜的没错，那些公司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你所能做的就是想好，当账本上那些衍生品破灭时该怎么办。说美国衍生品的会计法像阴沟，是对阴沟的侮辱。衍生品破灭的可能性，我们试图卖掉通用再保险公司的衍生品业务，但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开始清算它，我们不得不大幅削减价格。我非常有把握地预测，美国的主要银行无法以账本上的价格清算他们持有的衍生品。结局什么时候出现，会有多么糟糕，我现在说不准，但我担心后果会很可怕。我认为将会出现比能源领域更大的问题，你看看能源领域被破坏成什么样就知道了。在未来5到10年里，如果美国没有遇到和衍生品相关的大问题，我将会非常吃惊。我认为我们是美国唯一甩掉衍生品账本的大型公司。对于已经很有钱的公司而言，比如说伯克希尔，去从事这种业务是很神经的想法。对大银行来讲，衍生品是一桩疯狂的生意。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诉讼的批评，律师事务所的道德沦丧， 对于为恶棍辩护并帮助他们逃脱法律的制裁，我从来没有哪怕一丁点的兴趣。但很多人认为约翰尼·科克兰做得很漂亮，帮助 OJ 辛普森开脱。律师搞砸了玛莎·斯图亚特的案件。玛莎·斯图亚特的情况就是他听到了某些消息吓坏了，于是赶紧把股票卖掉，结果表明如果他当时说出真相那就没事了。但因为他隐隐约约觉得他做的事情是错误的，当检察官前来调查时，他编了虚假的故事欺骗他们，那可是重罪。而他这些行为居然是在聘请了那些著名的大律师之后做出的，我敢肯定他们收了很多律师费，这些事可不是我编出来的。如果我是他的律师，我将会说，你知道吗，玛莎，你说的故事很有趣，我是你的律师，我必须相信你，可是其他人没有这样的义务，所以你要么跟我说另外一个故事，要么把这个故事告诉另外一个律师，因为我不喜欢打输官司，
这样就行了。
就是这么简单，准确地说，他是因为请了律师之后的行为才进的监狱。侵权赔偿制度，尤其有害的是原告方律师协会的权力越来越大。州最高法院的法官通常都是终身任职的，但如果严重得罪某些重要的团体，比如说原告方律师协会，他们的地位就会岌岌可危，因此法官允许垃圾科学之类的东西存在。由于侵权赔偿制度，已经富裕的公司要避开很多领域，比如说有家公司研发了一种新的警察头盔，它的安全性更高，质量更好，但这家公司把产品卖给了一家具有抗判决性的公司。如果伯克希尔从事为机场提供保安的业务，那将是很疯狂的。侵权赔偿制度不利于一些最好的企业进入某些行业。失眠和侵权制度改革，失眠事件就演变成了有大量欺诈行为的情况，严重受伤的人正在继续受伤害。最高法院确实有请国会干预，但国会受到出庭律师的影响，拒绝了最高法院的请求。未来五年，如果出现什么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我将会非常吃惊。我预测未来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失眠事件是这样的，有一群人患上了间皮瘤，这是一种可怕的癌症，只有长期接触失眠才会罹患，它能致人死亡。然后有另外一群人每天吸两包香烟，肺部出现了一些阴影，他们也要求索赔。那么你请一名律师，律师找个医生来证明每一处阴影都是由失眠引起的。
只要你有效地贿赂医生，那么你就能让几百万个人因害怕得肺癌而提出诉讼。
但是钱不够支付给所有的索赔者，所以那些确实受到伤害的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赔偿。在美国南部某个州的法官仇视所有的大公司，原告得到一大笔赔偿金，但律师把钱从受伤者那里偷走了，把钱给了那些没有资格获得赔偿的人。这是个很神经的系统，但由于美国实行的是联邦制，没有办法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最高法院拒绝干预。试图靠花钱来息事宁人，就像试图用汽油来灭火一样。有了文字处理程序，律师能够轻而易举地捏造无穷多的索赔者，但只有 25% 的钱给到索赔者手里，其他的都被律师、医生等等拿走了。如果对此不以为然，请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做伪证的。现在只剩下三家面临因失眠致癌而遭到起诉的容积公司，所以原告方只需要记住这三家公司的名字，这是在职业律师教唆下做假证的案例。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最高法院或者国会，最高法院拒绝干预，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是对的，但我觉得他们没胆量干预。至于国会，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到目前尚未插手。这里有个重要的教训，坏人一旦变得有钱，他们将会获得巨大的政治力量，你就无法阻止他们干坏事了。所以关键是把这类事情扼杀在萌芽状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正确的方法是声明我们不会为所有这些小额赔偿要求买单。美国政府对微软的诉讼。2000年4月，有些人拿着美国纳税人支付的薪水，却兴高采烈地想要削弱我们取得很大领先优势的领域。每个企业都试图把今年的成功转换成明年更大的成功。我很难理解微软这么做何罪之有。如果这是一种罪，那么我希望伯克希尔哈萨维所有的子公司都是罪人。思维模型，多元思维模型的重要性。 你必须知道重要学科的重要理论，并经常使用它们，要全部都用上，而不是只用几种。大多数人都只养成一个学科，比如说经济学的思维模型，试图用一种方法来解决所有问题。你知道谚语是怎么说的？
在手里拿着铁锤的人看来，世界就像一颗钉子，
这是一种处理问题的笨方法。遇到不同的公司，你需要检查不同的因素，应用不同的思维模型。我无法简单的说就是这三点，你必须自己把它总结出来，一辈子深种在你的大脑中。如果你用的是许多学生使用的那种学习方法，那你将无法掌握你需要的那100种思想。那些学生学得很好，接着把知识丢回给他们的教授，拿到一个分数，然后就把知识清空，就好像放掉浴缸里的水，以便下次装更多水那样。如果这是你用来学习那100种思维模型的方法，在生活中你将会一无所获。你必须认真学习这些模型，让它们变成你随时能够使用的本领。顺便说一下，没有规则要求你不能增加一两个新的模型。即使你已经步入晚年，实际上我现在还在不断学习，不过大多数有用的模型是在年轻时学到的。我推荐的这些精神领域是非常快乐的，没有人愿意从那里离开，离开就像砍断自己的双手。不自欺的精神。大量的人很荒唐地死抱着错误的观念不放。凯恩斯说，介绍新观念倒不是很难，难的是清除那些旧观念。不自欺的精神是你能拥有的最好的精神，它非常强大，因为它太少见了。常识。得到系统的常识，非常基础的知识，是一种威力巨大的工具。电脑带来的危险非常多，人们计算的太多，思考的太少。拥有常识不但意味着有能力辨认智慧，也意味着有能力拒绝愚蠢。如果排除了许多事情，你就不会把自己搞得一团糟。我们看很多书，我认识的聪明人没有不看很多书的，但光看书还不够，你必须拥有一种能够掌握思想和做合理事情的性格。大多数人无法掌握正确的思想，
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应用它们。
你拥有的基本知识越多，你需要吸取的新知识就越少。那个蒙上眼睛下棋的家伙，他拥有关于棋盘的知识，这使他能够那么做。
穷查理宝典，用投资大师查理芒格的智慧为你的人生指明方向。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
对高等教育的批评，致命的无关联性。美国的大学有很多毛病，要是我的话，我会砍掉3/4的院系，除了自然科学，一个都不留。但没有人会这么做，所以我们不得不忍受那些毛病。高等教育错误程度让人吃惊，学科之间毫无关联，这是致命的。大学里每个系都有些看不见大环境的古怪家伙。我认为美国各所主要大学的人文社科教授的观点都经不起推敲，至少他们的公共政策理论是这样的。不过呢，他们可能对法语了解蛮多的。怀特海曾经指出，学科各自孤立的情况是致命的，每个教授并不了解其他学科的思维模型，将其他学科和他自己的学科融会贯通就更别提了。我想怀特海讨厌的这种研究方法有一个现代的名字，那个名字叫做神经研究法。怎样变得幸福、富裕以及其他建议。如何获得幸福和成功？如果你在生活中唯一的成功就是通过买股票发财，那么这是一种失败的生活。生活不仅仅是精明的积累财富，生活和生意上的大多数成功来自你知道应该避免哪些事情，过早死亡、糟糕的婚姻等等，避免染上艾滋病，在路口和火车抢道以及吸毒，培养良好的心理习惯，避免邪恶之人，尤其是那些性感诱人的异性。如果因为你的特立独行而在周围人中不受欢迎，那你就随他们去吧。满足于你已经拥有的。这里是一句你的投资顾问可能会反对的真话。如果你已经相当富裕，而别人的财富增长速度比你更快，比如说在投资高风险的股票上赚了钱，那又怎样呢？ 总是会有人的财富增长速度比你快，这并不可悲。看看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吧，他总是必须成为最好的，无法容忍其他人在这些投资领域击败他。索罗斯无法忍受其他人从科技产业赚钱而自己没有赚到，他亏得一塌糊涂，我们根本就不在意别人在科技产业赚了钱。提防妒忌，关注别人赚钱比你更快的想法是一种致命的罪行，妒忌真的是一种愚蠢的罪行，因为它是仅有的一种你不可能得到任何乐趣的罪行，它只会让你痛苦不堪，不会给你带来任何乐趣，你为什么要妒忌呢？如何致富？有个年轻的股东问查理要怎样才能追随他的足迹，查理的回答折服了在场的所有人。许多年轻的生意人都问我们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聪明的问题。你看见某个有钱的老头，然后问他，我要怎样才能变得像你一样呢？每天起床的时候，争取变得比你从前更聪明一点，认真的、出色的完成你的任务，慢慢的，你会有所进步，但这种进步不一定很快，但你这样能够为快速进步打好基础，每天慢慢向前挪一点，到最后，如果你足够长寿的话，大多数人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东西。如何找到好配偶？找到好配偶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呢？唯一的最佳方法是你首先必须值得拥有好配偶。因为从定义上来说，好配偶可绝不是傻瓜。
阅读的重要性。
我这辈子遇到的聪明人，没有不每天阅读的，没有，一个都没有。沃伦读书之多，我读书之多，可能会让你感到吃惊。我的孩子们都笑话我，他们觉得我是一本长了两条腿的书。我本人是个传记书迷，我觉得你要是想让人们认识有用的伟大概念，最好是将这些概念和提出他们的伟人的生活和个性联系起来。我想你要是能够和亚当·斯密交朋友，那你的经济学肯定可以学得更好。和已逝的伟人交朋友，这听起来很好玩，但如果你确实在生活中与已逝的伟人成为朋友，那么我认为你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得到更好的教育。这种方法比简单的给出一些基本概念好得多。减少物质需求，大多数人将会发现回报率下降了。如果你担心通货膨胀，最好的预防手段之一就是在你的生活中别拥有大量愚蠢的需求。你不需要很多物质的商品。慈善。沃伦和我觉得我们这些非常幸运的人有责任反馈社会，至于是像我这样在活着的时候捐赠大量的钱，还是像沃伦那样先捐一点，等去世之后再捐很多，那是个人喜好的问题。我恐怕不会喜欢人们整天问我要钱，沃伦更无法忍受这种情况。避免欠债，你一旦走进负债的怪圈就很难走出来，千万别欠信用卡的钱，你无法在支付 18% 的利息的情况下取得进展。公立学校的衰落，你完全可以说公立学校的衰落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灾难之一，我们将地球史上最大的成功之一变成了地球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日本的经济衰退，日本的经济衰退足以令每个人大惊失色，它持续了10年，尽管利率低于 1%，政府把所有的货币政策游戏都玩过了，但毫无用处。如果你向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描绘这种情况，他们会说这是不可能的。然而与此同时，香港却出现了资产泡沫。为什么？因为日本和中国拥有两种非常不同的文化。中国人喜欢赌博。这个经典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成功的投资者必须吸取各个学科的知识。想象一下，有个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研讨大会上站起来说出我的解释，那将会是政治不正确，但经济学的工具无法解释现实的情况。幽默，我宁愿将毒蛇丢进我的衬衣里，也不愿聘用一名薪酬顾问。在鸡尾酒会上，有人问查理是否会弹钢琴，查理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试过。如果某个吸引我的人同意我的观点，我就会很高兴，所以我对菲尔·费舍尔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当然，自我表扬起到的积极作用一般来说比别人的表扬要大。实际上，今天在这里为你们演讲的人可能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把葡萄干和大便搅在一起，你得到的仍然是大便。 在企业界，如果你聘请了分析师，在并购时进行了尽职调查，却不具备常识，那么你遇到的将会是地狱。我们很久没有进行收购了，所以问我们当我们交易时对市场造成的影响，就像问瑞普凡温克尔20年前的事情一样。当年我刚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时候，那里的议会尚不健全，受到赌场老板、马会所有者和卖酒商人的控制，这些人请议员们吃喝嫖赌。和今天健全的议会相比，我想我更喜欢当时的情况。想要理解万物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你无法理解它，你可以把问题交给一位比你聪明的朋友呀。如果你取得了很高的地位，那么你必须遵守某些行为规则。如果你是一个喜欢酗酒的铲沙工人，你可以去脱衣舞俱乐部，但如果你是波士顿的主教，那你就不应该去了。我想那些喜欢当监狱看守的人不会是天生品德高尚的人。你不会想成为那个电影制片人的，很多人出席了他的葬礼，但人们只是想确定他已经死了。你也不会想成为另外一个家伙，在那人的葬礼上，神父说，有人愿意站起来对死者说点好话吗？最后有个人说，好吧，他的兄弟更糟糕。在1999年伯克希尔哈萨维的年会上，有人问查理2000年千年虫的问题，他回答说，我觉得很有趣，竟然有这样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可以预测2000年将会到来。辛普森谈芒格。当我第一次遇到查理芒格的时候，我知道他是个特别的人，但知道对他有更深的了解之后，我才发现他有多么特别。我和查理相识到现在已经25年了，我有机会看到他在许多情况之下的表现，包括1990年代初期发生的所罗门债券危机，当时我们都是该公司董事会的成员。查理身上某些性格特点组合，我可以肯定我从未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过。他聪明绝顶，兴趣广泛，似乎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事情，哪怕是很深奥或者很细小的事情。他最大的优点是诚实、道德和正直的绝对坚持。查理从来不为自己攫取非分之物，值得毫无保留的信任。如果这些还不够，他还拥有一种最适合投资的理想性格，毫不妥协的耐心、自律、自控。无论遭受多大的压力，查理从来不会动摇或者改变他的原则。这么多年来，我们非常幸运地拥有查理·芒格和沃伦·巴菲特这对天才来做我们的合伙人、导师和典范。这两位真的是非常罕见的人。芒格谈辛普森。路易斯·辛普森是一位非常聪明、非常值得尊敬的人。我很高兴在今年2005年写给股东的公开信里，沃伦打印了路易斯过去25年来的投资业绩记录，连续两年、五年甚至十年打败市场平均收益率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听过，但谁能想得到居然有人连续25年的年均回报率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增长率 6.8 个百分点。这份非凡的业绩记录足以说明问题，路易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投资者之一。正如沃伦说的，他是投资名人堂里的常胜将军。我非常清楚地记得1990年代末期路易斯是怎么处理互联网经济泡沫的。你无法想象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年复一年，整个世界似乎获得大丰收，而他正确地、彻底地避开了那个泡沫。坚守基本的投资原则，在那些年，路易斯是一个了不起的楷模，聪明、可敬，坚守他的原则。塞内加尔谈芒格。八年前，查理同意在洛杉矶的加州俱乐部和我共进午餐，于是我非常愉快地认识了他。我的目的是说服他加入好事多，成为我们的董事。刚见面时，查理说他非常喜欢在好事多购物，我一下子就喜欢他了。我们的对话不断被打断，当天去吃饭的还有另外500个人，每个人都想跟查理寒暄几句，而查理几乎能叫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聊得很好。查理首先敏锐地指出好事多的会员制非常有价值，当然后来我听说查理以节俭闻名，而省钱正是好事多吸引顾客的地方。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直率和基于常识的敏锐商业触觉。后来他打电话给我说同意担任董事，他称自己为古稀老人，他居然会跟从事仓储业的人说起这么文雅的词汇，他觉得我能听懂， 这让我的虚荣心得到很大的满足。自那以后，他尽到了董事的责任和义务，他的洞见、质询和支持使好事多的管理和运营都得到了改善。除此之外，我们还常常能够学到芒格的智慧，我们真是幸运的人啊。芒格谈塞内加尔，你肯定无法相信好事多的仓储业务是多么高效和复杂。吉姆·塞内加尔是传奇式的企业经营者，就像卡内基、洛克菲勒或者詹姆斯·希尔，我认为他是二十世纪最出色的五名零售商之一。他有那么好？他每周工作80个小时，并在职业操守、正直、忠诚和无私方面为整个企业树立起杰出的榜样。他既是行动上的领袖，也是道德上的领袖，这些可不是微不足道的优点。我们在好事多公司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活着的、呼吸着的山姆·沃尔顿。